继续来看约拿书。我想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仍然有一个祷告。主，我们再次把今天的聚会交在恩主的手中。主，我们为着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要献上感谢。我们更是求圣灵来预备我们的心，把那个能听的耳朵和受造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从每一位先知的身上，从他们的信息里面，主，我们真听见你对这个世代、对今天的你我、对我们你所要说的话。主啊，好让我们能够不偏离你的旨意，能够活在你的喜悦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每一篇的信息，为着每一位的先知，我们都献上感谢，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看约拿书啊。那约拿书在这个本身的记载上不像其他的先知书那么难读，它实在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那有人曾经讲过，他已经读约拿书不止读过100遍，可是他每一次读约拿书的时候，他都会落泪啊，他都会感动的流眼泪。那实在是因为他实在从里面看见了神借的这卷书对我们所要启示的心意。还有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当我们真揣摩到的时候，每一次读约拿书，我相信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想我们上次已经简单提过约拿书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主耶稣都特别有引用关于约拿的事情。那么在路加福音11章29节到32节，上一次我们提过，约拿不仅仅是一个神迹，他的经历不仅仅是个神迹他预表了主耶稣要3日3夜在地里面然后从死里面复活，然后福音救恩也因着他临到万民。那么约拿本身是个神迹，但是在约翰路加福音11章里面也说到，约拿为着尼尼微人成为了神迹。那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看的，就说到神不仅仅要借着我们去做工，那神也更是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他不仅仅要 walk through us， 要借着我们做，他也要 walk in us， 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来做工。所以就着约拿的使命来说，到了第3章，约拿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说过约拿的生命还不够完全，所以神继续有第4章，神还是做工在他的身上那一直做到这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柔软顺服下来，那这是神一个伟大的工作。那不然的话，神大可以打发别人，对不对这个换个别人去，那就不需要有第3章第1节说的耶和华的话2次临到约拿不听，神放一边再换一个就是了但是你发现神第2次临到他，说到神还是给他机会，神还是继续有第4章，神有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情，为了要做工在约拿的身上。所以整卷书的那个中心信息或是那个借着那一句 key sentence， 我们知道整卷书讲到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个救恩还不光只是为着不信主的人，更是在这卷书里面，其实我们看见很关键的一件事情，神写约拿书重点还不光是在尼尼微人身上，那更是在约拿的身上，对不对？所以这个救恩不是只是为着不信的人，更是为着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神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承受更丰盛的救恩那么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了整卷约拿书写作的3个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借着这卷书要来纠正以色列人狭窄的地域种族观念，让他们认识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神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神是万民的神，神不仅仅爱以色列人，神更爱世人，救恩是为了万民的。那第二件事情，这卷书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这位全能全智全爱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们的神，他要按着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来带领来制作我们，他可以调度万有，叫万事互相效力，为的是要叫一切爱他的人得到益处。那这是约拿书写作的第2个很重要的目的。 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借着约拿怎么样在鱼腹三日三夜来预表主耶稣的死而复活。那么救恩也因着基督的死而复活临到了万民。那这是约拿书三个很重要的写作的目的。那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要来看稍微细一点关于约拿书里面的记载，真的是记载的非常生动，他用的字他描写的方式都很特别。今天早上的主题呢，我们比较放在神怎么样子来制作我们这个人。那么在我们开始讲关于到我们今天的 application 之前，那我想有几个点我们稍微在约拿的身上再多交通一点啊。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约拿他当初逃避神，神给了他一个命令，但是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那这个逃啊，为什么要逃？那么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神对我们的旨意到底我们知不知道？而到底我们是逃呢，还是活在神的旨意？所以约拿抗拒神的旨意，躲避耶和华的面，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其实抗拒神的旨意，接下来就一定躲避神的面。那么这是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就已经看见的，当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心意顺服神，他们去吃了那个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那接下来创世纪第三章说到园中起了凉风，耶和华行走在园子中间，他们一听见呢，他们就躲避了，就躲避了。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跟神之间在神旨意的事情上，我们一不顺服一抗拒，底下接下来带下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跟神之间的关系，在主观上我们就受到了破坏，我们就会开始逃避神的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犯错了，我们不敢去亲近他。所以约拿抗拒神的旨意，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就三次提到他去躲避耶和华，躲避耶和华。那么我在想说，如果我们稍微熟悉一点圣经的话，在诗篇139篇啊，那大卫写的非常的生动。诗篇139篇第七节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那大卫写这句话不是消极的啊，他不是说因为他犯罪了他想躲避神，那他是积极的写，他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从神的面前躲避的。其实一切受造之物，希伯来书也说的，万物在造他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啊，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得了。那大卫写诗篇139篇，他是用一个非常正面的口气写的，他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神，你不管到哪里去你都会遇见神的同在，你都会看见神在那里。他说我就算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他的就是在那里，你的右手必引导我，这是正面的，这是正面的。他说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这是大卫的一个信心跟把握。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诗篇139篇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啊，大卫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感而发，写出他跟神的关系啊。我很快念给你们听。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那大卫用六个形容词啊，形容到神怎样认识他。他说神鉴察他，认识他，晓得他，知道他，细察他，深知他。他用各种不同的字来形容神怎么样子的认识他。而这个认识是一个全面的认识啊。他说我里面所有的意念他都知道，我一切所行的他都细察，而且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他不知道。换一句话说，我们的思想和一切的言行主都深知，主都深知。那弟兄姊妹，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深知道，所以神才下手在我们身上做工，那知道我们这个人的意念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知道我们这个人的生活是一个怎样的生活，他也知道我们这个人平常所讲的话，他实在知道我们这个人，所以他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让救恩出于耶和华，让救恩能够真正的临到我们身上。所以神要使用一个人以前，神必须要先做工在这个人身上，那不然的话神用他只能够用到一定的程度，我说的神甚至神根本没有办法用他。那约拿实在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但是他天然的个性，他天然的生命里面，神清清楚楚，神知道约拿的弱点在哪里。就像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生命里面都有自己的弱点，有自己的致命伤，有自己最硬的地方，神不能用的地方，有这个最容易叫别人从我们身上受到伤害，不能够得到祝福的一些东西，神通通都知道，只有他知道，也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出去。那这是约拿书里面让我们里面非常感动的一件事，就是神不放弃我们这个人，他一直做工，一再做工，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做工，那至终他要得到他要得着的器皿。那约拿神一对他说话，说你去往尼尼微去，他马上就逃避，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神叫他往东，他往西去。那弟兄姊妹，约拿的逃避是为什么？那么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讲法啊。那我把这三个这个最有可能的原因跟大家分享，那么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是两个，可能是三个都有，那么反正这是这三个原因里面都非常可能是约拿逃避的原因。那么第一个呢，是最常有人讲的，是说因为他很爱国，他从预言里面，从他其他先知的朋友的口中啊，从他自己对神的认识啊，知道亚述有一天要来攻打啊神的选民。那么亚述是残忍有名的，上次我也放过一些图啊，放了一个图画给大家看。那么他怕神家受他残害，他怕神的子民受到亚述的欺压，所以他就起来逃避。那这是第一个常常讲的。所以约拿去啊，约拿不去不是因为他懒不肯去，那约拿不肯去更不是因为他怕他不肯去。那你发现这个人是有一个很硬的脾气，他不怕死的，他动不动就向神求死，对不对啊？我宁可死，我死的比活着还好。所以人家海上起风浪的时候，他也说你们只要把我丢下去就好了。所以死亡在他心中不是一件事情，他不是因为怕去尼尼微被人家砍掉了啊，那他不是怕这个啊，他是怕尼尼微来攻打以色列人，那这是第一种的讲法。那第二种的讲法呢，就讲到他这个人的成见，他成见太深了，他觉得外邦人不配得救，那神的救恩是为了选民，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God's chosen people。 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一直骄傲，认为外邦人是狗是猪，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配来承受圣言，来承受神的祝福，所以要把福音去传给外邦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难了。那这样子的观念在旧约一直都是，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在推罗西顿啊，对那个女儿的妈妈，那个妈妈不是一直求饼吗？那个主不是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啊，你发现那个观念其实在那个世代里面都是很流行的，以色列人是唯有独尊的， 唯我独尊的，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就认为说外邦人不配得救。 那弟兄姊妹，神要使用我们这个人，神一定要把我们这个人的成见给除掉。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观念、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经验，当你一尝到以后，你就认为说只有这个是，其他都不是。那这些成见都会影响到我们在侍奉上能够让神自由。那这些传统，我不是说传统都不好啊，大家千万不要听说了啊，是看我们怎么去用传统啊。那么有很多人是死守传统，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失去了它的精义，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了啊。那么在旧约法利赛人新旧交替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是最典型的这个啊。他们有很多禁食的行动，有很多经文写在袋子上。你现在到以色列地区，你还会常见看见他们犹大的拉比这个额头上绑着一块经文的盒子，绑在额头上衣服袋子上写着经文，而且他们就是有很多外面的东西，但是有时失去了那个属灵真实的意义。那么成见会影响我们在神家的侍奉，成见会影响神在我们身上的自由。那这些成见神必须要破除，能够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大家如果没有误会我的话，我没有说新的都是好的，我也没有说传统的都是坏的，而是说到底我们是不是在心灵的新样，到底我们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中来做这些事，来侍奉神啊，来在这里这个传递主。就以前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听来的啊，就是斯百克弟兄，那么他自己的观念里面就认为说姊妹是绝对不能讲到的。所以有一次他自己在教会里面主日讲台，他那天早上的讲台的题目就叫做旧造的人啊，这个成见的问题，必须要放下成见，他的成见是旧人的一个特点。在基督里面要放下这些成见。那下午回到家的时候呢，就发现信箱里面有一封信，那个英国开西特会的邀请信。我们知道神在这个19世纪的时候20世纪初期用开西的聚会带来了很多的复兴，也造就了很多很爱主的器皿。那像穆安德烈啦，像这个穆迪啦，黎托森弟兄，他们都到过开西啊。开西实在是一个宾路易师母都是一个非常满了祝福的一个聚会。那么那天他回到家，他接到这个邀请信，那他就打开来，那一看呢，居然开西这次的聚会大会讲员是 Mrs. Penlewis 宾路易师母。一看了那个邀请信，他就把邀请信往桌上一放，女人讲道，就把他放到旁边去了。才放的时候，圣灵就提醒他，你今天早上都还在说成见是旧人的，是旧造的人，在基督里面要放下这一切。所以后来主提醒他以后，他就决定去参加了。那么后来听说他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神大开他属灵的眼目，他自己已经多年传讲十字架的信息啊。斯百克弟兄也写过一本书叫做《十字架的中心性和宇宙性》，我想我们读过斯百克弟兄的信息也都知道他对十字架有认识。可是在他的那一次的聚会里面，他的神借着宾路易师母打开他的眼睛，看见同定十字架的伟大。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有一些的成见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觉得这个唱长诗已经过时了啊，这个一定要唱短诗。那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唱短诗是世代的潮流啊，是偏离，是妥协啊，是满足人的魂。那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观念，其实关键都不在外面，关键是在于我们这个人。所以神要在这里制作一个能够在这里跟随圣灵啊，能够心中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顺从，不仅仅查验，也能够顺从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好，所以这个约拿在这方面他的成见非常的深啊，所以他不仅仅这个心是硬的，他的成见也很硬，那么他的口也很硬。所以后来神对他说，你发怒合理吗？他这个第一次他不回答，大胆到他可以不回答神。 我想我爸爸妈妈问我任何问题，我绝对不敢不回答的。啊，不要说爸爸妈妈，连弟兄姊妹问我问题，我都得回答。那么他连神问他问题，他不答的，这人脾气很硬的。那么神第二次在问他说：“你这样子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你就发现这个人很硬的一个人。那么约拿逃避的第三个原因啊，他死要面子。那这个你看约拿书第四章，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让约拿这么生气？就是第十节，对不对？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这一下拆了这个约拿的底，打破了他的饭碗。他是先知，先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传神的话，那么先知的真伪就借着他的话应不应验，对不对？所以我们上次读列王记的时候，他预言耶罗波安要把所有的这个旧有的土地收回，结果神也照着约拿的预言都应验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受尊重、受别人这个敬仰的一个先知，他的预言都应验了。那有些先知的预言是那个世代不会应验的，是将来要预言的。那约拿是讲完就应验的，所以他自己非常在乎这件事情。所以当他现在来传这个说尼尼微再过40天要倾覆，结果讲完以后神不降灾了，那你不觉得很丢脸吗？大家都在算40天以后尼尼微要倾覆，对不对？所以当约拿一知道说神说后悔不降灾的时候，他的这件事约拿大大不悦，而且且甚恼怒发怒。也就是讲到他这个心里面，他知道他要去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可怕的结果，就是他的预言没有应验。所以他就对神发脾气啊，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换句话说 before 他出来以前，他对神的认识，他已经知道神是一个蛮有恩典、蛮有怜悯啊，不轻易发怒，且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当神当初在国内打发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跟神讲过了：你最好不要叫我去，因为我去，我传完以后，你可能会后悔不降灾。他在国内就已经先跟神讲过了，所以这个人对神也很认识的，不能说约拿都不认识神，他太晓得神是怎样的神，所以他就不肯去。他就宁可逃，这是约拿第三个原因，他为什么要逃？那是非常可能的。就算他完全没有爱国的成分在里面，光第三个原因也不是不可能。就着他对神的了解，他知道神很可能不降灾，所以他要跑。所以你看到了这个，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不就已经对你说过，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啊，这个赖皮有理，对不对？他说我那时候逃，他已经讲了，他说所以我就逃了，而且是积极的逃。所以我个人里面我蛮接受第三个原因的，是因为他面子的问题，他跑掉了。因为他太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所以当他逃的时候，他就说：“现在耶和华，我求你取掉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因为他觉得太丢脸了。那耶和华说：“你这样子发怒合乎理吗？”他连理都不理，他就不回答。所以这个死要面子，这个人的本性啊，我们也不要光说约拿了。所以他两次讲到第四章，两次讲到我死的比活着还好。他动不动就用死来相逼，这个第四章是直接讲的。那么第一章呢，他是借行动来表达，他觉得我死的比活着好，所以你们把我丢到海里去好了，丢到海里就没事。但是这个人是很犟的一个脾气，很犟的。好，那这是三个很重要的，我个人觉得这个约拿抗命的原因。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回头看，像面对一个这样子的人，那么神怎样子的做工在他的身上。那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不惜来调动大风浪，差遣大鱼 啊，吩咐蓖麻树长起来，而且要在一夜之间要长起来，然后要吩咐东风，然后日头出来，那天要很热，啊，好像神在这里可以调度一切的事。然后当约拿在那里感恩的时候呢，神又差遣一只虫来吃蓖麻树。啊，弟兄姊妹，就算欧又肯一天，你也吃不了一棵树啊。但是神那天就叫那只虫，你给我全部吃光光，那虫也顺服。他明明已经撑着吃不下去了，他还是得吃。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好像整个万有在神的手中都这么听话。神说刮东风，风就刮起来；神说日头要热，那天就很热；神说海上起风浪，风浪就出来。那只鱼可能正想往西班牙游去，神说赶快游到约帕这里来，那鱼就顺服。啊，游到一半，神说对鱼说嘴巴张开，他一张的时候，约拿正好进来。你就发现好像神可以调度万事，调度的这么巧。我们都以为是巧合，但是在神的眼中都不是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那为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每一环环环相扣，没有一个是出于巧合。那这件事情道理我们都知道，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今天最巴的我们、最搅扰我们的环境到底是什么。目前让我们整个属灵生命最受压、最受苦的到底是哪一个人、哪一件事，或是今天的环境为什么会这么深的摸着我？又怎么样？以脚踢刺是难的，神提醒扫过。那在神的眼中，或者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从来没有碰巧、倒霉、命运这些字，通通没有，全是在神的手中。万有都在伏在他的手上，万事都要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那只有不认识的人，不是不认识神的人，会把一切的环境当作我受苦的原因。我们会把一切不愉快、一切受压，那归诸于周围的人事物。那其实那个真正的关键，都不在海上的风浪，都不在外面的困难，而在那个躲在床舱底下睡觉的约拿。那是一切问题的原因。我们常常到外面找原因，所以不认识神的人就为了环境而惶恐。他们把第一章就讲到那些在船上的人，就把各样的财物什么东西都往海里面丢，他们为了要从困难中找出一条出路，要从绝境中要找出一条生路，他们就一直用人的方法在那里解决，想要去胜过环境。那弟兄姊妹，其实这都不是问题的症结，问题的症结是在床舱底下睡觉的那个约拿。因为这个人抗拒神的旨意，躲避神的面，那这个人不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的旨意通行在他的身上，让神和他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那这是一切关键的症结里面真正的问题。所以当约拿被拉出来、被丢下去的时候，你发现整个风平浪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去面对的。我们天然人就是习惯在环境中找出路，我们天然人就是习惯把我今天的遭遇一切都归诸于我所遭遇的。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常常忽略一件事，大卫的祷告，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知道是从神那里来的，知道其实是神的手，知道我今天抗拒逃避的其实是神的面，还不是一件事、一个人而已，乃是神自己，因为是神的手在这里调度万事。所以这段的圣经，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其实要很感动，是这位伟大的神，他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他来教我。我在美国中部读完书的时候，81年我先来加州了啊。那后来有一个弟兄，他读完书以后，他要回台湾，经过加州。我那天陪他去看看旧金山，回来的时候带他到 Stanford 大学去逛逛啊。他一路上就在那里钦佩 Stanford 大学，这么漂亮啊，最高的学府，讲。那突然大家都有感而发，那其实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是在一个全宇宙最高的学府。那我们不是酸葡萄啊，不是因为进不了 Stanford 所以这样讲。我们真是在一个最高的学府里面，那数千君王的学校， 属天君王，我们都是 王子训练班。那有人说教会是王子训练班，你知不知道？来到这里，每一个都是将来做王、做公主的。其实已经是了，神只是把我们放在这个学校里面训练。那弟兄姊妹，神没有差遣天使在这里教我们，神乃是亲自在这里教育我们，这是很伟大的事情。但这个需要用信心来接受。那这样子的信息或是这样子的思想，我们要在信心的里面来默想、来接受，然后来顺服。当我们真这样子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太有福了，我们是被交在神的手中。神知道我们生命的弱点在哪里，神知道我们这个人生命性情的死角有很多不能够带去见神的。神今生不做工，神今天不洁净，神今天不除去，弟兄姊妹，这一切都要成为我们这一生的亏损。所以神现在在环境的里面容许一些事情，好像把那个我们最不舒服的地方给挖出来，好像我们很软弱很败坏的地方神挖出来给我们看，为的是要洁净我们。真的被挖出来真的都不舒服，我讲真的。神借的一个人好像那么一针进去就这么巧，就跟亚哈王化了妆上去打仗啊，完全让人家看不出他是亚哈王。那么圣经可以这么简单的说，有一人随便拉弓，然后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假缝中，亚哈就阵亡。他随便拉弓，然后这个人偷偷化妆，然后他就恰巧射入他的假缝，都在神的手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带着信心服在神的手上。一张画纸做出来了，你交给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去涂鸦，涂完以后几乎没有增加它的价值，甚至可能破坏了它的价值。你交给一个美术老师啊，他可能画得不错，哎呀你很高兴，哎呀真是漂亮。你交给一个当代大师毕卡索、米开朗基罗或者谁，那画完以后这张白纸就再也不是原来的白纸了。虽然还是那张白纸，但是因着有人把他的智慧、把他的生命、把他一切所有的表达在这张纸上，他的整个价值再也不一样。那弟兄姊妹，今天的关键就是我们肯不肯让这位伟大的神把他向着我们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指引能够自由的坐在我们的身上。肯的人，我们每一天我们的价值都在加增，因为我们是在他的手中，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但是不肯的话，我们交给世界的王，我们交给我们自己，那弟兄姊妹，那充其量它不过就是一张白纸上的一些话，就是它的价值何等的有限。所以我们要看见在这里交给神是一件何等的这个恩典。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还有那个在我们身上不肯妥协的计划，都因着这个伟大的神能够持续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发现约拿先逃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逃，他不要。可是他再怎么逃，神没有放弃他，这叫做不肯放我们的爱，然后不肯妥协的计划，神把这个人再带回来。所以到了第三章开始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神再给他机会。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神再给我们的机会，不是一直有的，所有的机会都在时间里面，时间过去机会就过去。那今天我们有第二次机会，也许我们还会可能有第三次，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再下一次。所以当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学习谦卑，要尊重，要宝贵神再给我们的机会。我在想这个约拿也其实也已经不错了，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他就顺服了，对不对？在我们身上常常不是不止第二次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如果圣经不是在讲约拿书，是在讲我的话，就是耶和华多次临到于洪杰，没有用啊，那边好像动不了、顺服不了。那约拿第二次人家就顺服了。 好，那么约拿这一路上你就发现神在这里改变他，所以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到第四章，其实每一章里面你都发现神的手在那里。同样的，每一章里面你也发现约拿整个人这样子把他自己赤裸裸的摆在神儿女们的面前，你也发现约拿的生命一直在被神改变着。而到了第四章结束的时候，这个原本口口声声说我活着比死了还好，我发怒到死都合理，这个人这个脾气犟得不得了，溜得不得了的人，居然可以安静无声。一个喜欢赢的人，你叫他安静不说最后一句话很难的。那夫妻吵架为什么常常越吵越厉害？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抢着说最后一句话，对不对？就像我们小的时候跟人家比说你爸爸伟大还是我爸爸伟大，反正就说哎呀我爸爸是律师，那我爸爸是什么什么，到最后讲到我爸爸是总统，就是不管怎样你爸爸多伟大，我爸爸都比你爸爸再伟大一点，反正就是 always 要加上最后一句话，这个人的硬。但是你发现约拿当神最后责备他的时候，他能够再也不讲最后一句话，安安静静，因为他伏在神的面前，他认识了神，他也认识了他自己。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就是约拿，当约拿逃避神的时候，那个可怕的结果在他的身上，就是他一直往下走，所有从神的旨意从神的面光中逃避的人，他结果一定是走下坡路。所以你会发现他下到约帕，然后下到船上，下到 船底下，然后下到海里面，然后下到鱼肚子里面，下到深渊之中。圣经上说他下到山根，然后下到地的门，他一路上就往下往下往下往下，这是必然的结果。任何抗拒神的旨意逃避神面的人，他的结果就是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这约拿整个故事让我们看见，而他的转机呢，你到了第二章你看啊，他说我在你眼前虽然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他底下第六节，我下到山根，下到地的门，地的门要将我永远关注。他的那个转机，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他的转机第一个在于救恩出于耶和华，神的恩典还是临到他，要来救他。神从来不希望一个恶人沉沦，神希望所有的人都回转。那第二个呢，关键在于他本身的回转。第七节，我上次交通过，这是 one of 我最喜欢的祷告，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以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在于约拿自己本身回转，他知道他逃避神他错了，所以他在他里面最发昏的时候，他就想念耶和华，然后他用祷告进到神的圣殿，达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对一个服侍神的人来说，神的旨意对我们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一个 choice， 而是我们的 obligation， 是我们的 opportunity， 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机会，它绝对不是一个 options， 你可以听我可以不听。神的旨意真出来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责任，我们必须顺服。所有抗拒的必然的结果就是逃避神的面，而所有抗拒神旨意逃避神面的人，他的结局就是像约拿所说的，他一路往下去，下到地的深处，下到山根，下到地的门，而这个地的门阴符的权势，死亡的权势要将我们永远扣留，而这个时候神的救恩介入，救恩出于耶和华，他就将我们拉出来，也因着我们的心转向神，我们借着祷告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可以脱离那个这个困境，而让我们回来。所以我以前讲约拿的时候，我特别引用这个 Henry Foster 弟兄啊，他曾经有过一篇文章讲到约拿，那他用五句话来形容这个约拿的经验，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啊，第一句话他说，人无论多么不可爱，神仍然爱他。约拿不是这个，不光是约拿，尼尼微人也是，对不对？都不可爱的，没有一个人生来是可爱的。在旧造的里面，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人不管多么不可爱，神仍然爱他。他讲的第二句话，他说人无论离神有多远，他都可以回转祷告。就你不管离神离得多远，你都可以转向神，你都可以祷告神。就约拿掉到地的深渊，掉到海的深处啊，已经掉到地的门里面去了。他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想念耶和华，他人虽在鱼腹中，但他却用祷告进到圣殿，用祷告进到神的面前。那第三句话，他说人无论堕落到多深，神仍能够提升他。讲到约拿一路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下到这么深了，神还是可以把他提升起来。第四句话，他说人无论多失败，神仍能够恢复他。不管这个人曾经经过多大的失败，你发现在圣经里面绝大多数神重用的仆人都经过过失败，所以不是人不会失败，旧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失败，不是没有人不会失败，而是到你人在失败的里面有没有转向神，人在失败的里面有没有真实的学习，人在失败的里面有没有汲取教训，不一错再错，人在失败的里面会不会有所学习，免得我们重蹈覆辙，而人在失败之后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悔改，那这都是一些重要的关键的因素。但是就像这件信息说的，人无论多失败，神仍能够恢复他。那我希望我们不管是我个人，不管是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我相信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常常有失败，但是我们希望不是把这句话随便糟蹋，而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他儿子的宝血也是绝对的，也是永远有功效的，他能够恢复我们。那最后呢，他讲到一句话，他说人无论多固执，神都可以软化他或是改变他。你多 stubborn 的一个人，只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是认真的，不是硬着景象不理神，你只要向着神是真实真心诚心的，你再 stubborn 神都可以转变我们。上个礼拜五我们刚刚读到了保罗，这么刚硬的一个人，这么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你发现神可以转变他，那个让他为了主全力以赴。好，那这个是我们看约拿在这里讲到的。那么另外呢，有人说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大儿子小儿子在约拿的身上都看到了。那么小儿子是远离父亲，违背父的旨意，跑到远方去，那这是约拿。那么大儿子呢，是别人蒙恩以后呢，他就不舒服生气，那么在约拿的身上也一样。所以十五章里面这个大儿子小儿子好像在约拿的身上都是真的，那么在我们的身上也常常是这个样子的。那我最后再提一个点，我想我就结束了。那么从约拿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器皿他对神的顺服和不顺服，他所带下来的结果或是影响力是很大的。约拿的顺服让整个另一位成人得救，那五柄鳄鱼的小孩肯把五柄鳄鱼交出来，可以让五千个人甚至善忘的人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保足，都因着他们向神的降服。那一个人不降服神，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跟造成的影响，那也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看小看自己对神的顺服或 或者小看我们一个人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力，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所以我上次提过这个Warren Wisby 在讲到约拿记的时候，他特别说到，他说 How do you respond to the word and will of God? 就是面对神的旨意、神的话，到底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这是整个约拿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当我们知道了神的话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对于神的旨意来说，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拣选，它是一个责任，它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来顺服，不顺服必然的结果就是逃避耶和华的面，而让我们远离神，而让我们带来了何等大的伤害和影响。好，我想这个约拿记的故事既然都很生动，我相信弟兄姊妹都会有很多的收获。尤其这两天我们在改那个成人主日学的功课，那么旧约复习的部分是主日学校长改的啊，你们先知书的部分是我改的，那我有一些地方给你们加上一点 comments， 那希望我们像约拿一样心柔软来接受啊，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学。我实在非常 enjoy 读你们的 homework 啊，作业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个耶底迪亚的写的这个，他才几岁诗？他才几岁？12岁。哦，他的 homework 写的非常非常的好啊。啊，他说，例如说，他说你们一定要 repent， 那么神就一定能够把你们所 repent， 把你们从所 repent 的事情里面拯救出来。啊，这写的很好啊。他讲讲你怎么种你就怎么收，你收的就是你所种的。他写得很好很好，我是非常感动啊！连这么小的12岁的孩子都把小先知书的作业交出来，所以你们在做这个其他还没有交的，希望主今天的圣灵也感动你们啊！那赶快交出来，不要怕错嘛，大家交出来我们就会长进。那另外的三份你们请在24号以前交给我们的班长那个陈伯宏弟兄。好，我想我今天早上的信息停在这，我们有一个祷告。主，是的，当我们每一次读约拿记的时候，我们的心何等的感动。主啊，像我们这样子渺小的人，世上的渣滓，海边的尘沙，主啊，你却看我们为宝为尊。主啊，你自己亲自的来教育我们，甚至你可以牺牲调动万有，为的是在这里造就我们。主啊，你怎样造就了约拿，你改变了他。主，我们知道今天你一样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让我们以脚踢翅，也不让我们被我们的环境和难处所蒙骗，让我们知道背后是在有你那个伟大的心，那个柔软的爱，那个最深的智慧在其中。你为了要叫我们得到真实的好处，让我们可以像你的儿子。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继续把我们底下几卷要交通的交在你的手中，恩待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个礼拜是读阿摩斯书，大家可以回家先预读。